瞎的，可是他的里面的眼睛却是明亮的，他知道他的一生都是蒙主在引领他。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蒙恩的儿女，我们的主他是一路的引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啊，早晨呢，我借这个机会呢，和弟兄们有一些交通。啊，当弟兄啊找我在这个主日交通的时候，我实在有点觉得力不能伸，战惊恐惧，因为每次要诉说神的话语，实在是啊能力不足。可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必保守我们啊。那早上呢，我要跟大家交通的呢是属灵的复兴啊，这是我们借着啊最近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一些啊学习，和弟兄姐妹有交通。我们开始呢，我们先打开圣经以赛亚书60章，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以赛亚书60章15节，以赛亚书60章15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成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好，我们再来读以赛亚30章15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啊，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找到了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志不肯。好，那我们再来读尼希米记第8章，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啊，我来读第8章的，我们读1到3节哈，我来读给大家听。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1日，祭司以斯拉的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人侧耳听。好，那再来是在尼希米记第9章啊1到3节。这月的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撑酸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是一切外邦人，就是以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1/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1/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第8章就讲到以斯拉读律法书给他们听，第9章讲到以色列人听了律法书之后的反应，他们认罪悔改，赞美主。那我们再读啊，尼希米记的第10章。我们读28节到29节，尼希米记第10章28节到29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之后呢，他们与神立约，这里是讲到与神立约的人。28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唱歌的、尼提尼和一切弃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奏启示，并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众人从大至小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立约立志遵行神的律法。那最后一节我们读最后一处第十章的39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鲜酒和油为几具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公职的祭司守门的唱歌的所住的屋子里，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讲到他们立志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一个结果，就是百姓得到复兴，他们有一个心愿，就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那我们再读最后一处，在罗马书的第8章，罗马书第8章，我们读38到39节，这个我们一起念，罗马书8章38到39，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早晨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是在你的恩典，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擘饼来纪念我们的主。早晨也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寻求你的话语，实在是让我们做一个听人的话，我们心就悔改的人，我们就能够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来走神的道路。主，我们感谢您，早晨真是与聚会同在，让我们听的，让我们讲的，实在这都有主的恩高。主，让我们实在让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你来跟我们说话。主，我们实在是能力不足，可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里呢，在以赛亚书60章15节呢，他这里是以赛亚呢，他在耶路撒冷被掳100多年前呢，他说的一个预言，他预言耶路撒冷将来的光景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以色列南国被掳末期的一个先知，在以赛亚书6章15节呢，他那里说到呢，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你呢，是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在以赛亚的时候是还在的，可是他预言到耶路撒冷有一天要被撇弃，甚至无人经过，就是他预言到100多年之后，南国被掳，耶路撒冷被摧毁。可是呢，这里神说，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这是讲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呢是要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这是神一个心意，对耶路撒冷的心意，神要耶路撒冷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可是以色列的忽略了这件事情，他们忘记了他们神的殿啊。那我们知道呢，每一座城呢都是要有城墙的啊。那城墙呢，我们知道城墙呢，在属灵上，在实际上呢，城墙的作用呢就是分别，因为它有城里有城外，把城里的人跟城里的外、城外的人分开了。那城墙还有一个功能呢，它就是保护的功能，它可以防止敌人来攻击，所以要有城墙啊。那城墙呢，代表这是一个见证，代表这个城还存在。当这个城不在的时候，城墙不在的时候，代表这个城已经被毁坏了啊。所以在城墙，在这个从这个意思来看呢，它就是有一个保护、分别，还有一个见证的意思在里面啊。 那今天呢，我就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了呢，就是神如何借着他的仆人呢，来重建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和恢复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敬拜啊。那我们就想到哈，回到圣经的最开始哈，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那边，耶和华呢，他六天五天造天地，第六天造了人之后呢，第七天他就安息了。安息了之后呢，他耶和华呢，他造人之后呢，他将那人呢，他安置在伊甸园。在圣经里面说呢，神叫他做的事情就是要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啊，这是神当初造亚当就要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啊，这是神这里这弟兄跟我们交通道说，他要他修理，就是要来 maintain， 就是要我们不要懒惰，我们要来修理，我们要来看守，还有个就是我们要警醒。那我们知道呢，伊甸园呢，在当初呢，它是没有城墙的啊，它是没有城墙的，就是神就是要亚当呢，就成为那城墙。无形的城墙来看守，可是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所以从创世纪呢，神呢就开始呢他的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从旧约呢，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呢是他是神的选民，神呢他用神用大能的手呢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在旷野，可是呢这些百姓呢被拯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在旷野呢，他们就化怨言，他们悖逆，这个是我们都很清楚的。他们不听不服从神的律法，他们应着景象啊。可是神呢，靠着神的恩典呢，神还是把他们带进迦南啊，他的应许之地。可是百姓进到迦南应许之地呢，他们仍旧呢不听警戒，也不听不遵守神的诫命啊。所以呢，神呢就兴起众先知来告诫他们，神也多次的宽容他们，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答应他们，可是他们仍然不听，所以在最后呢，神呢就把他们交在列国里面，所以后来北国跟南国呢先后呢就亡于亚述跟巴比伦啊，他们相隔大概100多年啊，南国亡于啊，北国先亡于亚述啊，南国就亡于巴比伦啊。那我们知道呢，在历代志下呢有记载着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当初巴比伦入侵啊耶路撒冷的光景啊。这里讲到呢啊，在历代志下36章讲到呢，当加勒底人呢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焚烧神的殿，他们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那时候讲到说，城的殿被烧，城墙被毁，然后没有被杀的呢，都被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了。就讲到当初以色列的光景，可是看到我们的神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并没有离弃他们，也没有丢掉他们啊，所以呢，神呢就照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呢，在左定的被掳70年之后呢，百姓虽然还是在波斯王的统治下呢，他们能以得以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呢，神其实对他们的百姓，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啊。那尼希米呢啊，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卷书。我们知道罪的年代来看，虽然在尼希米之后呢还有以斯帖，可是以斯帖的年代呢是在尼希米之前，他们是在可能是在就是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之后写的以斯帖书，就是在那个时代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尼希米呢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恢后书信的最后一卷。照着年代来说，是记载的呢，以斯拉跟尼希米呢，在主耶稣来之前呢，怎么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样带进以色列的复兴。那之后呢，在尼希米自己之后呢，神就沉默了400年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以色列的回归哈。这以色列回归呢，在圣经在记载着以色列他们的回归呢，有三次，他们有三次的回归。第一次呢， 是在波斯古列元年呢，是由省长巴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领他们回来的。那我们知道，当初耶路撒冷城破被掳的人上百万人之中呢，他们回来的呢不到五万人啊。这些呢，我们称他为渔民啊。他们呢，放弃了巴比伦一切，他们在70年呢，在巴比伦已经安定了，可是放弃巴比伦的一切。他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能够重建圣殿，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重建呢，实际上只花了4年，可是前前后后一共有20年的时间，是因为有仇敌的工作阻拦百姓的圣殿的完工。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圣殿第一次回来圣殿的重建的事上呢，百姓靠着神的恩典，终于在20年之后，他们还工，他们守逾越节。圣经记载说，百姓欢喜。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神得到荣耀，百姓得到欢喜。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图画！那第二次回归呢，是由文士以斯拉带领的，约在第一次回归80年之后。所以第一次回归跟第二次回归相距大概80人哈。那以斯拉因为他是熟悉神律法书的人，所以他的回归呢，带进了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复兴。那第三次的回归呢，是由尼西米带回来的，是在第二次回归呢，大概13年之后，所以这个整个回归呢，大概有横跨大概100年的时间哈。那尼西米呢，这个人呢，他是在波斯王面前做酒政的。就是服侍王的饮食，因为以前王要吃东西都要有人来服侍，先吃吃看有没有中毒啊，就先吃。他是服侍王饮食的，所以现在来说呢，他就是一个在波斯王在外邦王面前呢是一个当官的。好，所以呢，在当他在波斯的时候，他听到被掳归回的人的口中呢，他听到了说以色列呢在犹大省遭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还有城门呢都还没有恢复，他就坐下来哭泣，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请求王呢让他回耶路撒冷。所以在亚达谢西王20年的时候，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开始百姓重建城墙的工作啊。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在尼西米的带领下呢，整个重建呢，虽然有仇敌的阻拦，可是圣经说呢，百姓他们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所以在只花了52天呢，城墙就重建就完成了。所以因为也是外邦的仇敌呢，看到这工作的完成呢，他们就惧怕以色列百姓，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从这3次的回归呢，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回归，是由所罗巴伯跟耶稣亚来重建圣殿，第二次的回归是由文士以斯拉带回百姓的复兴，属灵的复兴，第三次的回归是尼西米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所以这三次呢，在整个圣经中是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啊。那我们知道尼西米记一共是13章。前7章呢是讲到城墙的建造，然后后面呢是讲到百姓的恢复，从第8章到第13章是讲到百姓的恢复。那我们知道呢，城墙的建造是看得见的，百姓的恢复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看得见的城墙呢是可以被摧毁的，看不见的城墙呢是不能摧毁的。所以神今天要在我们心中要建一座看不见的城墙，地上的城墙是暂时的，我们心中的城墙是永远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城墙是存到永远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外面的城墙的建造也是艰难的啊，是个征战，可是百姓里面的建造，属灵的复兴，实在是需要我们更多神的恩典跟怜悯啊。那我们看到呢，这里呢，以斯拉跟尼西米呢，都是神他们忠心的仆人，在旧约的末了这样一个末世呢，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带进百姓的复兴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百姓的复兴啊是怎么样开始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尼希米八章一到三节呢，就是百姓，我们属灵的复兴是怎么样开始的啊？先要看到就是说，我们八章一到三节呢，就是尼希米，就是以斯拉把百姓聚集在广场，在耶路撒冷的广场，以斯拉呢向众百姓读律法书。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第一步，复兴的第一步，先要有一个器皿，神先预备了以斯拉。我们想到以斯拉他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他仍旧在异邦只在能够熟读律法书，这个是他对神的话语，他是一个神的器皿。他时间到了，神就呼召他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恢复的第一步需要有器皿，那器皿要有神的话，那借着神的话呢，所以尼希米八章一到三节说到呢，当神听到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就哭了。那哭了之后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在尼希米第九章那边有讲的，他们就进食，他们身穿麻衣，他们头蒙灰尘，他们认自己的罪还有列祖的罪，他们就敬拜就赞美主。我想这个是给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都是需要靠主的话啊，因为只有主的话能够苏醒人心啊，所以只有主的话能够叫我们认罪。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实在是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口里所说的能做什么事，实在是靠着主的话，主的话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那改变的工作。所以百姓呢因着主的话呢，他们就起来敬拜来赞美神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呢，这是主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熟读主的话。就像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的读经是在自己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主的话，来明白主的话啊。那他们这样子悔改之后呢，他们有一个表现，就是说他们呢愿意在神的面前呢，他们来立约，他们要立志来遵守神的律法。啊，我们也常常在被主的话感动之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我们愿意遵守主的律法，这样是好的。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呢？那就是要靠主的恩典，靠主的怜悯啊。所以，哎呀，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百姓呢，他们听了主的话，他们愿意悔改。是他们有动作哈，他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愿意立约啊。所以主耶稣也说呢，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啊。所以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又遵守，这就是爱主的。所以百姓呢，他们听了主的话，他们也遵守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尼希米记第十章呢，这里就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来立约啊，讲到立约的人、立约的内容，还有立约的目的啊。他们听了主的话，他们悔改之后，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第十章呢是很长的，十章一共39节。不过我很简短的跟弟兄姐妹们把它啊 summarize 一下，总结一下这第十章到底讲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复兴的表现啊。他们立约呢，他们悔改之后呢，他们听了主的话，他们立约。立约的人有哪些呢？他们立约要遵守神的话有哪些呢？在第十章第一节呢，他们讲到有省长尼希米，是由省长尼希米带领这些百姓来立约。然后十章的第二节呢，有祭司，然后第十章的第九节呢，有利未人，然后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呢，还有利未人的弟兄，还有第14节呢，讲到还有民啊百姓的首领，啊，还有在28节呢，讲到其余的民，就是除了首领、利未人、祭司、首领之外，其余的利未人、祭司、百姓、守门的、歌唱的， 这个提尼提林人呢，就是殿役，在殿里服役的人，和一切他们愿意离弃邻邦居民归无神律法书的人，就是以色列的众门呢，和他们的妻子呢，都要一家一家的，而且是众人的呢，都要在神的面前，他们要来立约啊，来遵守神的话。这是一个开始哈，到所以在一直到这十章一节到二十九节呢，就讲到所有立约的人。让我们看到呢，在尼希米记呢，神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些人名，那代表说这些人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跳过去了。可是我们知道呢，这些人名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在神的面前都是纪念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蒙恩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蒙纪念的，我们也是有一个历史，我们可以被记载的。可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神所宝贵的呢？我们要思想，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种的是草木和谐，我们要神所要的金银宝石，所以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蒙纪念的人。所以在尼希米记，神记得很多的人名，就是神纪念每一个他的器皿，神也都纪念。那第三十节一直到第三十八节呢，讲到这立约的内容，这个立约的内容很长，那我就很快的把它带过去。立约的内容呢，就主要在十章三十节，十章三十节是立约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大家读第十章三十节的话呢，他说不要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要为我们的儿女娶他们的女儿。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有很多事情的，有十诫，有各样，在立位记里面有各样的摩西律法，可是在这里他只记载了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在嫁娶的这件事上，你们要不要跟当地的居民有掺杂啊？这里就讲到一个分别啊。那第二点呢，立约的内容的第二点呢，就是十章的三十一节。十章的三十一节是立约的内容的第二点，是讲到什么呢？他说的这地的居民呢，若在安息日或什么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七年必不耕种，还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这里讲到说，在安息日或圣日的时候，我们不买、不种、不追讨啊，这就是讲到。所以第二点，立约的第二点呢，要他们安息、守安息啊。那立约的第三点呢，就是一直从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那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八节呢，主要是讲到一个奉献。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是讲到奉献。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呢，是要以色列人呢，他们奉献每个男丁呢，为自己呢奉献三分之一舍克拉的银，来给神的殿使用。这是第一点，要他们奉献银钱三分之一舍克拉，为了神的殿。第二个呢，十章三十四节呢，要他们献财，献木材啊，献这个木材呢，是为了烧在耶和华的殿的殿上啊。所以第一个是献银钱，献木材啊。然后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呢，要献出熟的果子，就是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啊。那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呢，就是要献十分之一啊，所有的百姓要把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呢，要把自己当得的，把当奉的十分之一呢，交给祭司啊，这让神家啊，神的殿有余。所以在这几件事情呢，那在 OK， 那就讲三十九节，三十九节这样子，最后呢就讲到说，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离去神的殿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立约哈，从这个立约的内容来看呢，其实也就是百姓属灵道路的复兴，其实就很简单的，就三件事。他跟你刚刚讲到三件事，就是在嫁娶的事上不要跟外邦人通婚，在第二件事上要守安息日，第三件事要奉献。 其实就讲这三件事。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三件事为什么在这里，在尼希米记，在这末世，在旧约的末了，神为什么特别特别提到这三件事，不要啊这三件事。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三件事呢，讲到分别、安息跟奉献呢，其实就像是一座呢无形的城墙。因为我们来思想的话哈，这怎么说呢？因为分别呢，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城墙呢，第一个代表分别，分别是有城里有城外的。那我们这里讲到叫他们在嫁娶的事情上呢，要小心呢，就是他们不要有掺杂，心中要有界限，也不要越界哈。这是第一个讲到这个分别。那第二个呢，就是安息，有安息呢，才有主的保护啊。城墙的第二个功能是安息，是保护。那我们如果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的话，我们是受保护的一般人。那第三个呢，是城墙的功能呢，是见证。那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见证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就着这城墙的三个功能呢，分别啊、安息、奉献这三件事，以色列人这三件事呢，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功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第啊十章第三十节，刚才我们啊看了一下哈，这里哈、啊。讲到说不要将女儿嫁给这地，儿子不要娶他们的女儿哈。在嫁娶这件事情上哈，神在旧约就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在他们要进迦南之前，神就告诉他们不要与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其实在告诉我们，生活上我们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要不掺杂，我们要单单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跟外邦人通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拜了别神，就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在进迦南之后，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失败了，跟外邦人通婚，所以他们就拜了偶像。就连大有连所罗门王在晚年也失败了，他也娶了外邦的灵子。所以因为这样，最后以色列王国的婚啊就婚裂了，就整个就被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别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被复兴的第一步，我们就当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分别呢，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看到一件事哈，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来看他怎么样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啊。那但以理呢，他是在犹大王约西亚进第三年的时候呢，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被掳到巴比伦去呢，但以理呢，那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很多年少的，那巴比伦王呢，就从当中呢，就选了一些人，选一些年少的、没有残疾的，而且是相貌俊美的，能够通达各样知识，而且聪明的这些年少的人呢，就用饮食，用好的饮食要来喂养他们啊，用完了饮食要喂养他们，让他们长大之后呢，可以来服侍王啊。可是呢，我们知道呢，但以理呢，他立志呢，不吃王的饮食，也不喝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呢，但以理他虽然年少，他虽然被掳，可是他心中有一座墙，他不让这世界的东西呢，来玷污他自己的身体。好，他过一个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分别，我们怎么样分别呢？其实分别呢，我们要从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从像但以理，他在吃的事上他就分别了啊，所以我们吃东西也要有点节制。有时候我们就任性的吃哈、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变胖了。以前胖是好事，现在胖是很多人不喜好，所以我们实在是，我们从各样的事上呢，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学习来得胜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的，人若自洁呢，就能脱离卑贱的事情，就能从世界分别出来，就能被神所用。那分别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啊，我们知道做蛋糕哈、啊。 我们大家都做个蛋糕啊，做那个蛋糕，那个蛋白蛋黄是要分开的啊。那分开蛋白蛋黄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你在打蛋白的时候，如果有一点蛋黄在里面的话，你的蛋白就打不起来了，你的蛋糕就失败了。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要分别把蛋白蛋黄分开。那我们说一点点蛋黄有什么关系？掉在里面，有时候做个蛋糕要八个蛋，你打到第八个的时候，蛋黄打破了，掉进去了，那整个八个蛋的蛋白都是要丢掉的，因为已经不能用了，已经被玷污了。所以看到说这世上的东西就一点点，就不能这样，一被玷污就不能用，更何况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能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能够有掺杂的话，神是不能用的。所以我们实在是愿意说要脱离卑贱的事情，我们才能成为那贵重的器皿。我们要从这个世界，我们要分别出来啊。那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他不但是有分别的生活，他在这个分别的生活里面呢，他还持守神的道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但以理呢在王的面前呢蒙恩呢，他在巴比伦呢做到非常高的地位啊。那边的其他的大官呢就要害他，可是找不到毛病，对，就叫王下了一个禁令，说30天之内不可向任何人或神来求什么。如果你跪拜什么神的话，除了王之外的话，你就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呢，巴比伦虽然呢，但以理他知道这个禁令呢，他仍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的面前呢祷告感谢。所以我们看到呢，但以理他是一个分别的人，他不但在小事上他持守他的圣洁，在主的道上他也持守，他不因为外在的压力、外在的威胁啊背离了主的道啊。所以他虽然有被扔在狮子坑的危险，他不害怕，他信靠他的主。所以后来他被丢在坑子里面，可是狮子也不能伤他啊。所以以色列啊，但以理呢，在外邦的王中呢，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主今天呢，也在我们身上在寻求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也要持守我们主的道，我们不要随流而去啊。我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要持守，我们不要随流而去啊。有时间我讲一个，这还有时间我讲一个沙漠的故事哈。沙漠的故事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到了，如果没听到的话，我跟大家讲这个沙漠。这个沙漠是鲑鱼啊，鲑鱼是很有意思的一种鱼啊。鲑鱼呢，以前我住在 Oregon 的时候，每年的春天我都要去钓鲑鱼，因为他们把鱼呢从那个养殖场呢，在春天的时候小小的就从河上面这样的放下来啊，那他们就顺着河呢就到海里面，这些鱼呢在海里面就成长，一两年之后呢长大了，他们就回家，他们就逆流而上啊，他们回去要产到他们出生的地方去产卵，就结束他们啊生命的终点。那我们知道他们回家的路呢是非常的艰难，他们是要逆流而上，而且在逆流而上之后，很多的鱼就被抓了，就被捕了，就死了。可是呢，他们还是要回去，为了他们的目的，再要产卵。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虽然只是一条鱼，只是一种鱼类呢，可是他们是有目标的，他们的出生是为了回去产卵啊。虽然这个目标好像没什么，可是这是神所赋给他们的一个目标，他们的一生就持守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意思是旨意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哈。那但以理呢，他在外邦王的中呢，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能够持守，这就像这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也不要被环境啊所左右。 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分别的心呢？这里就是要有一个，我们就是要靠主的话，我们靠主的话呢，才能够有分别的心哈。因为主说呢，就是他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灵，所以我们这常常借着主的话，不要停止聚会呢，把主的话牢记在心中呢，那我们呢才能够有一个分别啊，分别的心。最近呢，我们 West Office 呢，我们在读那个在背圣经，我们大家跟孩子们一起背圣经。那我们背圣经呢，我们是把神的话就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常常靠着主，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在背诗篇27篇啊，诗篇27篇讲到说，神是我的亮光，神是我也是我的拯救啊，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不怕，我们就能够持守，不管环境怎么样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拣选呢，其实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是时常在做这个拣选的事情。像我们去买个水果好了，我们去买水果，我们一定是挑最好的啊。那如果去买梨的话，我们一定是挑没有受伤的梨，我们就是挑最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挑什么？我们是挑我们自己这个破旧的衣裳呢，还是主那主的义袍？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挑这些短暂的呢，还是我们要挑这些永远的，能够存到永远的啊？主告诉我们要选择那上好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就是主自己，因为在他里面有永生。我们在这地上有时候常常啊自我安慰，所以我们还有明天，我们明天要做什么，明天会更好。其实一个没有主的明天不会更好的，一个没有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明天只会让我们更老。我们是期待，是我们是一天一天的老去，我们是走向死亡的，明天怎么会更好呢？明天是有更多的难处，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有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是有盼望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盼望，更何况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明天。所以主说，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今日，我们要来追求他啊！所以呢，在10章30节讲到啊，第一个讲到一个分别，我们这个人的灵要被复兴，第一个要分别，要分别出来。分别的第一步，我们要自洁，我们要洁净啊，洁净自己。我们有一个愿意自洁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要持守遵着道啊。第三个，我们靠着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来持守，我们才能够走一个属天的道路。我们所拣选的才是那上好的啊。那10章31节呢，这讲到要守安息日哈。那我们知道呢，守安息日呢，他讲三件事，就是不要买，不要耕种，不要追讨。那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守安息日的时候叫他不要去买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人呢，很喜欢买东西啊。我们就是买，这是一个欲望。台湾有个超市叫做什么呢？叫做爱买。叫爱买超市，就是喜欢买啊！我们人真的是爱买，我们喜欢出去看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是我们喜欢逛街，我们喜欢买名牌，其实这都是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安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安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必不买，有人不管拿什么来，我们并不买，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东西迷惑。对，安息其实就是安息在基督里面，减少我们的欲望啊。啊，第二个叫我们不耕种。什么是不耕种呢？不耕种就是不工作嘛。就是说，当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休息，不要让工作成为我们的重担啊。我们去年跟一些弟兄姐妹到以色列去。以色列人呢，以色列的犹太人呢，还在守安息日。他们呢，啊，到礼拜六的时候，都守安息，都不 不做工不上班去了，所以我们礼拜六在路上的时候车子都不塞车了，平常是塞车的，可是礼拜六是不塞车的，因为犹太人都安息去了所以这里其实 这只是外面的安息，可是主呢就叫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世上的事情所缠累，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当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安息，不要我们当睡觉的时候还在想工作，很多时候让我们睡不着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追讨主说我已经免了你的债，他也教导我们要免人的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饶恕的心就是在安息里面呢，当我们有饶恕人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有安息所以其实这三件事呢，他叫我们不买不耕种不追讨，其实他就叫我们得到安息的一个秘诀我们不只在钱财上面我们能够不追讨，其实我们也要能够学习饶恕人，很多时候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安息，所以安息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让我们能够安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好像是住在基督的城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不安息，晚上就睡不着觉主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睡不着，就是得不到安息，怎么办？有弟兄姐妹都教导我们一个秘诀背圣经唱诗歌，就在床上就开始背圣经唱诗歌。那你如果平常不背的话，你在床上脑袋神的话一句话也没有可是你平常如果有操练把神的话记在心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开始背了，就像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我就开始背这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前一阵子我去做那个 MRI 就把你放到一个洞里面去，那个洞其实蛮小的，你不打开眼睛的话还好，你一打开眼睛看到你自己被放在那个洞里面，我就想到好像被放在棺材里面很可怕的，整个人他就叫你不能动，只能呼吸，就在里面大概20分钟的时间不能动，我眼睛赶快闭起来，就赶快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什么呢？所以说就这样背20分钟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实在是常常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中在诗篇27篇也讲到，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现在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恩。因为我们这是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愿意一个渴慕那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有安息呢？我们怎么能够减少欲望呢？减少生活重担的压力呢？能够免别人的债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的爱当我们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我们要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他必能做成，你相不相信神所应许的他必做成？我们夏令会讲员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满心的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安息是因为我们怀疑，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坐飞机从这里要坐到中国，我都怀疑这架飞机是不是那个737，是不是那个坏飞机，我都不敢坐了。如果你不敢坐的话，你就回不了中国了。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他会带我们去，他就可能会带我们去，可是地上的东西还有可能出错，可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所以我们要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他必定要成就。就像但以理一样，他像素常一样，他回到家里还是三次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不怕，他也相信纵使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神能够拯救他。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安息？全部是靠着主的话，靠着我们人自己，我们是得不到安息的。我们只有在藏身在神的帐幕的隐秘处，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 二十七篇也告诉我们，我们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们，他帮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我们就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遇到仇敌，我们是失败的，可是因为耶和华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我们就可以高过四面的仇敌。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确据，有这样的认知，神是帮助我们的，靠着我们的神，我们就能够克服各样的环境啊。所以啊，在以赛亚书三十章说啊，我们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我们能够得保护，是在归回安息；我们能够得力，能够得能力呢，是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说：“以色列人啊，你们静止不肯。”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保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愿意回到安息里面，我们不愿意安静下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在靠着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我们想要来走自己的道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肯回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当初一样，我们还在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还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呢？忘了主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主啊！我跟弟兄讲一个，弟兄姐妹讲一个啊，鸡叫的故事哈。哦，鸡，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没有听过鸡叫的？我想在美国出生的年轻的一代都没听过鸡叫。啊，这个我们以前在乡下，在小时候啊，常常早晨的鸡就会叫。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就是鸡叫了，你就要起来，就要开始辛劳的工作啊。他这个这一段话，他说啊，鸡叫了，天会亮；鸡不叫，天也会亮。天亮不亮，不是鸡说算了。鸡叫不叫跟天亮没关系，关键是谁醒了。醒来的过一天，没醒的过一生。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今天睡了，明天醒得来醒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醒来了还有一天，醒不来就没了。我们感谢主还给我们今天，我们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找他。神还给我们机会，不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咬牙切齿，我们都来不及了。啊，哦，就我讲，这是主的恩典啊。最后呢，我们也要相信主的爱啊，相信主的爱，他能够保守我们，我们才能够安息在基督里面。所以在罗马书三十八章啊，第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我们所念的，看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啊，这个是十字架的爱，是一个不离弃的爱。就像今天我们早晨唱的诗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领，神救了我们就要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啊，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应许，靠着主的话，靠着主的爱，活在基督的安息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保护啊。那现在我们来交通城墙的第三点，就讲到奉献哈。那奉献呢，它讲到赎银，讲到财。那赎银呢，是为圣殿的使用；财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早晚要献欢祭，就欢祭的火要不灭，也就是说作为神的见证。那为神的仆人呢，也要奉献，要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呢，奉到神的殿里面给祭司。就讲到啊，神家有余，这就是一个见证。那我们借着我们的奉献来见证神家有余，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见证啊。这个奉献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神的儿女当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呢，不过就是为了自己啊。神让我们看到呢，我们人呢受造呢，不是 为了单单为了自己。我们如果人来到地上只为了这样吃吃喝喝玩乐，在生老病死当中就这样过的一生，那我们这个人就跟其他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那神呢，造我们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我们来荣耀他，来荣耀，来见证那造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呢，实在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甘心乐意的奉献呢，是神所喜悦的。神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我们了，他应许我们有永生，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就能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在这里呢，百姓呢被教导呢，要为神的殿和神的仆人要有奉献，借着奉献呢，他们来学习到主的面前呢，来遵守主的话啊。虽然那时候呢，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归回之后，在波斯归回之后，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环境是艰难的，可是他们仍然愿意呢，因着爱他们的主，他们有所奉献。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如此呢？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主向他显现，主向他显现之后呢，他生命有大的改变，他成了一个奉献的人。他在腓立比书他说的见证他自己，他说道：我先前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一个改变。第二个，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我们是不是把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当作一个至宝呢？啊，第三件事，他说：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啊，这是保罗他被神感动的一个改变。他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他把他以前的都放弃，他忘记背后，他努力面前，他向着标杆直跑，他看万事为粪土，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保罗能够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他讲到他最后他讲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神他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福音，今天成为这个福音，让我们听的我们就能够因信，我们能够称义，我们能够成圣，我们能够得荣耀。这是一个何等的福音的奥秘。所以他在12章1节就讲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保罗从心里的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旧约的献是财务上的献，新约的献是一个全人的奉献。他说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就是燔祭，在旧约燔祭里面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祭，是整个牲畜都要完全被烧的，都要完全烧掉奉献给神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当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愿意有一个这样一个奉献的生活。那最后呢，就是在10章39节呢讲到啊，神恢复我们的目的。在10章39节呢，啊，讲到说，祭司的哈，公职的祭司、守门的、唱歌的呢，都得到照顾，因为以色列百姓呢，就把当得的奉献都送到神的家里面去。他说这样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呢，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他们被复兴的最后。就是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什么是神的殿呢？其实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同在。多少时候我们离弃了神，而不是神离弃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因为主他曾说：我总不离弃你，也不丢弃你。多少时候我们离弃了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耶路撒冷的被毁， 百姓的被掳，就是他们离弃了神，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殿。神将五谷、新酒和油给了以色列人。今天同样的，神也将地上的祝福、五谷、新酒赐给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神的祝福当成了偶像，变成我们生活追求的目标，就是一些五谷、新酒，我们忘记了那赐福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钱都是我们自己赚的，我们忘了就都舍不得，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在金钱的侍奉上我们舍不得，我们在时间的奉献上我们舍不得，我们觉得我很忙，我没有时间侍奉。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的奉献是要全然的奉献。我们奉献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说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们。我们爱主吗？主教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今天是不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离弃了我们神的殿呢？圣经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的信。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一个何等的心意。神借着尼西米，以色列的百姓恢复耶路撒冷的城墙，好像给我们一条复兴的道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要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有安息，我们在地上借着一个奉献的生活能够作为他的见证。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在讲，这最后这一段呢，就讲到尼西米呢，我们知道是圣经最后的一句话，也是圣经的末了，也是神。我们知道之后呢，神沉默了400年，在神沉默400年之前所说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他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复兴神的百姓，重建耶路撒冷跟倒塌的城墙。如果没有3次的回归，就没有今天的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今天的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城墙，2000年前主耶稣就不能够来到这世上，他就没有圣殿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墙的恢复是为了主耶稣第一次的再来。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也处在一个新约的时期，也在一个末了的世代。神在这里，人在寻找那主的器皿，能够分别出来，能够活出神的见证。神今天还在寻找一般贵重的器皿，我们来预备主第二次的再来。弟兄也常常告诉我们，主他还没有来，他不是延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今天有没有被神的话复兴？我们今天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墙？我们是不是过一个不掺杂的生活？我们知道这是主教导我们的，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是有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外面的墙是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我们里面的墙是看不见的，可是是存到永远的，是神所纪念的。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心中有那一座墙，是神作为我们的保护，我们愿意安息在基督里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等候主的再来。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托付，我们来做一个心中有墙合神心意的人。就像以赛亚书的所说的，你们虽然被弃绝，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要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今天我们的光景或许荒凉，可是主的心意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和主 一起享受那荣耀。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远的荣华，是累代的喜乐，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蒙主所拣选的。愿我们是在这，愿早上主这一点点的话，让我们想到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怎样的来复兴我们。我们神的，我们人的话是有限的，可是愿意神的话能够长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您早上是在借着你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愿意立志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一座耶路撒冷的城墙，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分别的生活。主，让我们在地上，在凡事上，我们能够得享基督里面的安息。主，让我们不要妄意而行。主，也让我们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都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见证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主，我们感谢你早晨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